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继续来，我们下午这段时间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主，再次让我们打开你话语，主你打开我们的心门，再次透过这一卷彼得所写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再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思考不单我们的救恩，还有接下来就像彼得所劝勉的，我们作为信徒们，我们当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求你这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以致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了彼得前书的第一课，还记得吗？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彼得就提到这个有关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得做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救恩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救恩，还记得吗？开始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第二节的时候，有提到哪三件事，我们得着什么东西？第一个是什么？父神的什么？父神的拣选。那第二个呢？圣洁，透过什么？圣灵，圣灵给我们的洁净，那第三呢？还有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宝血恩惠，他的宝血所洒。所以这个都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得着这样一个很宝贵的救恩。那今天呢，我们是要看说，当我们得着之后呢，那我们应当有怎样的生活？那是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我们应当要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那重新的复习一下呢，那么彼得就提到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呢，我们应当有怎样的生活，跟我们所蒙的这个恩能够相称。当我们还没进入的时候呢，再次回想说，保罗前面所提的，还记得这个彼得所写的这个书信给当时的信徒，是因为什么？他们处在一种什么大的一种的思念的当中，他们在一种的受苦的当中，面对说当时的社会上、政治上所来的，甚至在家庭里面所面对的这些逼迫。所以呢，信徒在当时所面对的这些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要过怎样的一种的生活，而这种的生活呢，必须要以你所蒙的这个恩能够相称。所以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鼓励，是说这样的一个救恩，到底我们得着怎样的救恩？所以这救恩是非常非常宝贵，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第二节，圣父、圣子、圣灵所做的这个工作。所以在开始的我们就提到，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过程。怎么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得着的信心的程度到哪里？所以神许可当时他们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的什么逼迫的来到，而在那种逼迫当中呢，就见证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信实和可靠。那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有关这个盼望和这样的一个爱心。盼望的爱心，盼望是怎样的建立，爱心是怎样的建立，而这些都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了之后呢，你必须要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的层面里面要把它施行出来。所以这是在我们个人的方面，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提的。那时候再次回味呢，那彼得就在前面就讲到说，我们耶稣基督的父是应当称颂的，照做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我们不单有父上帝的拣选，我们不单有圣灵的洁净，不单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血所洒洗净的人呢，那今天呢，我们还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所以死人中复活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呢信初期的信徒们他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他们不单是所传的对象呢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所传的就是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这也是他们生活信望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他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复活了的主，不单复活而且 他也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不但给新生命呢，还有给这样的一个永活的盼望。所以因此他们的初期的这些信徒，他们的信仰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给他们新的生命。不单如此呢，他们也得着这样的一个重生，而且一个永活的盼望，将来呢，他们也得着永永远远的生命，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很有盼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盼望什么东西呢？而且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还能得到天上的基业。这基业是怎样的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而且不能够衰残的。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是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基业。还有呢，不单如此呢，我们还蒙这个神的能力保守，神的能力保。所以真正蒙神拣选的人呢，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神必然要怎么样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怎样呢？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见主的面。那如果你有读这个救恩论的时候呢，救恩论的第六个步骤是说，我们蒙做这样的一个坚忍。这坚忍呢 ，perseverance， 就是说上帝的保守的能力要保守我们，一直到让什么，我们见主的面。所以真正蒙神所拣选的，神必然要拯救到底，一个也不会失落。到末日必然要见什么？见神的面。就神的能力要保守我们，所以神的能力保守。因此呢，这个这样彼得就在这边讲说，因此呢，你们要喜乐，在试炼当中还要喜乐，这是他给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念，在这样的一个大试炼的当中要喜乐，所以他们的信心呢，经过各样的一种试炼中呢，他们都要喜乐，而且他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试炼呢，只是在怎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他说，你们在各样的试炼中呢，或许会暂时的难过，这不过是一个暂时性，因为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做客旅，我们还有什么永远的一个家乡，这个是我们永恒的一个盼望，是我们永活的一个盼望。因此在地上的日子呢，所受过这些的苦难呢，彼得在那边劝勉他们，勉励他们说不过是暂时的，暂时的。他说经信心经过这样一个试验之后呢，就比那被否念过仍然会坏的金子更为宝贵。金子在世上人都看为很宝贵，但是神看我们的生命比金子更宝贵，因为金子毕竟最后还是会朽坏的东西，但是呢，生命却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永存永活的一个盼望，所以神看我们的生命是比金子更宝贵。但是呢，这个生命我们蒙拣选蒙得救之后呢，神不是立刻就把你提到天上去享受那永远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神还让我们继续留在世上。留在世上做什么呢？就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种生活，透过生活的层面来把它彰显出来。这是接下来我们今天13节到25节呢，彼得所要劝勉我们，所要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所以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试炼，所以呢，这种的试炼，所以彼得一直劝勉他们，不过是一个暂时性。所以有时候神会让苦难，神会让一切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都记得，我们不过在地上是暂时的。神也让这些暂时性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我要叫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之后呢，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就显得更加的宝贵。所以对经历过的人呢，不当你自己得到帮助，你也能够帮助将来也同样面对这样试炼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给他们一个从你的经验当中可以帮助他们。所以这是神许可一个暂时性的信念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这一切都是要帮助我们经历什么救恩的伟大。所以在这样一种暂时性的试炼里面，是让我们经历到救恩的伟大，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我们要怎样过怎样的生活，能够引所蒙的这个恩召能够相同的一种的生活。所以接下来呢，所以彼得就给他们劝勉。所以他讲到13节开始，他讲这个所以之前一定有一个因为，我们常讲在华文的字里面，因为什么？就是刚才第一节到第12节我们所提的三方面：圣父的拣选，圣灵给我们的洁净，圣子的宝血所洒，这是在第2节里面所提到的。那还有呢，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而给他们这样的一种什么永活的一个盼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所以有了这个呢，接下来呢哦，那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和合本。和合本用耶稣你们的心，我们的心意本是用什么，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哦。那耶稣是什么呢？耶稣你们的心。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上次在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讲到什么东西，真理，穿上全副军装了。他说什么呢？要用真理来束腰。束腰，束上的意思就是那什么，好像这边所说，你要准备，你要把自己束上，预备好。那这边原文呢，哦，和合本他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哦，心中的腰，用什么来束上呢？哦，就是用真理，用神的话来给我们束上。所以呢，哦，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呢，的第一个的条件，你必须要用神的真理来做我们的预备，要面对你要过的一个生活，哦，所以呢，所以就是指到前面的，因为第一到第五节所提到的，所以要耶稣我们的心，怎样耶稣呢？那我很喜欢就是这段经文，箴言书四章二十一三节，他说什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这边就挂乎就说你要什么切切的哦，切切就是要谨慎哦，要谨慎哦，要认真的哦，去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中来发出的哦。心里想什么，就会什么行出来，就会带出你怎样的行动。所以圣经一直保守我们，要保守你的这个心哦，保守一心，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从心发出。所以我们十戒最后一个戒是什么？不可起贪心，哦，所以人家看了，哇，不可以杀人，这个好像很大事，不可以奸淫，好像大事，那个时候动作已经是做出来的。那最后神讲了什么？不可以起贪心，贪心而已嘛，是心里面的一个意念。但是心里的意念会带动什么？大卫为什么会犯奸淫的罪？就是因为贪心，贪恋人的妻子，哦，贪恋的妻子，然后贪恋妻子之后呢，就发动了一个杀人的什么一个动作。不但如此呢，还说什么？还做什么假见证，说谎话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都是从一个贪心所引起的。所以圣经都一直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哦，心不能保守的时候，就很容易受了这些的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软弱，我们就会什么，哦，我们就会在一种生活当中就会失败，哦，所以心非常重要。还有呢，他说什么呢？要接下来怎么，你们要谨慎自守。那我们的这个新译本翻译说什么呢？还要警醒，警醒谨慎，警醒谨慎的意思就是要防备的意思。你不单你要束上，你要做预备，你要警醒防备，哦，警醒防备。那圣经里面呢，如果你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呢，彼得就还告诉他们说，他说魔鬼就像什么恐叫的狮子，是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谨慎自守，你要警醒，你要警醒，哦，你要谨慎，哦，而且你要防备。翻倍，因为呢，随时随地呢，哦，这个魔鬼他都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很重要，要保守你的心，免得你心一敞开的时候就被这些的，不好的这些就进来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他说你要谨慎，你要自守。所以生命记四章九节也告诉他说，你只要谨慎，殷勤的什么也保守你的心灵。这边也是讲什么保守，所以你把这句话跟这个心跟箴言书四章十三对比一下，他说免得你的一生呢，亲眼所看见是免得你一生这些事离开你的心，哦，这些就是神教导他们的什么，哦，这些的立法等等的这些，他说呢要保守，要谨慎，而且要守住，免得这些离开你的心，哦，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很强调我们的这个心灵，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还有呢专心盼望，哦，专心盼望，盼望什么？要他们保守他们的心，哦，要他们守住，要他们谨慎，而且要守住。然后要他们做什么？盼望，盼望什么东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注意上下文，有吗？盼望什么？他就讲，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哦，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恩？哦，那圣经常说什么东西？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我们得赎了吗？我们已经蒙救赎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把我们买赎过来。那虽然现在是在一个买赎的地位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没什么完全的什么，哦，完全。 所以等候那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等候那个身体完全得救得赎的日子到来，那时候身体就要改变，哦，就要改变。所以现在我们还会在软弱当中，哦，但是呢，到时候呢，我们就是完全的改变，就是一个完全的时候的到来。所以我们等候这样的一个恩，哦，但是在等候的时候呢，这彼得就告诉他们说，现在你就要盼望，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的目的。你在盼望当中，就是说虽然还没到来，倒是就好像已经到来一样，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激励，哦，虽然还没来，但是我们盼望呢，盼望基督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恩，就像好像现在已经经历这个恩一样，所以就在这种的过程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受到激励，哦，所以这是彼得对当时的信徒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勉励，所以专心的盼望，哦，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十四节就这样，他说，那你们既然做庶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他说，那招你们是圣洁的，你们在却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上礼拜记得吗？我们是讲什么？由圣灵洁净我们，先怎么，哦，得着救恩，哦，先圣洁，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顺服。这是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二节。那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先顺服，那之后呢才圣洁。这两个，哦，一个先一个后，然后这一先后，但是两个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哦，第一个呢就提到什么呢？我们因做神的道，我们就得着洁净，这一个成圣的地位的里面，我们就蒙洁净了。那就圣经新约圣常提到什么？我们因信而称义，哦，称义的时候呢，神的道，哦，所以罗马书十章就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都因为信神的话，所以呢，神的道就把我们什么洁净了，哦，让我们因信而称义，就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里面，先圣洁，然后之后呢，我们去顺服，那顺服的里面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哦，在奔跑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而在敬畏当中、顺服当中呢，建立我们对神的一个什么圣洁观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因信而称义，那么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义人什么必因信得生，哦，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哦，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把它施行出来，而施行出来的当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在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今天你的讲义里面就提到，我们属世的生活里面有三个层面，第一呢，你对神你要怎样，你一定要存作敬畏的心，哦，敬畏的心。所以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谈到有关这方面，哦，我们应当要怎样存作敬畏的心，然后呢，我们要讲过圣洁的一个生活。那圣洁的生活是对我们自己，那对人呢，我们要有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哦，所以这是世上我们基督徒所当有的信仰跟生活的三个层面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对神你要什么？有存作敬畏的心，敬畏的人呢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的顺服，哦呀，然后对自己呢，你要明白神召我们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要在圣洁上的生活上我们要奋力的追赶，然后对别人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这三方面都是在新约的圣经的经的书信的里面使徒们都一直在强调的，哦，这也就是信望爱的一种的生活，哦呀，所以呢接下来呢彼得他说，你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呢，就当存敬畏的心。这边就提到呢，对这样的一种顺服，对神的顺服，我们要怎样去顺服呢？那第一个东西，你要认识我们的对象，我们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从哪里产生。第一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有两方面，第一我们认识他是审判人的主，他是审判人的主。那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个人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所以我们都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哦，受这样的审判。这审判是说什么？那如果你看传道书的最后一卷十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所做本身所做所行的一切呢，神必定要审问。我们看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传道书的第十二章十三跟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请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将来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这位审判人的父是说什么？连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单是什么，我们已经做了，甚至隐藏的事，内心里面的事呢，神都要审问，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箴言书4:23告诉我要确切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呢？不单你所做的，连你心中所想的这一切事情，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神都要审问，因此呢，就因为我们要在神的基督的审判台前认识他是一位审判人的主呢，我们就当存什么敬畏神的心，这种的敬畏是怎样的敬畏的心呢？不是因为恐惧，因为是对神的圣洁，对神的威严而产生那一种什么，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的那一种的心，以致这样的敬畏心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受审判。不单如此呢，他是我们审判人的主，他还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父。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在地位上呢，我们是从罪人成为义人。不单从义人呢，我们还成为另外一个什么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既然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因为成了神的后嗣的时候呢，就在前面所讲的，我们就得到天上各样的产业。仆人们是不能够得到主人的产业的，只有谁？只有树后裔，子孙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一个后裔，是按照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印记。所以呢，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各样的不朽坏的各样的一种的基业，我们怎么可以承受？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能够承受父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两个的身份，第一，认识他是审判人的主；第二呢，他是我们的父上帝。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使徒们都一直在告诉我们，在世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日子，就知道说好像你旅行一样，你总一天你要回家嘛，对不对，那在你旅居你就怎么随便，对不对？不会说每次都住五星级的酒店嘛，对不对？好像家庭一样，三星级都可以，四星级都可以，不要紧，甚至要跟其他的弟兄跟弟兄姐跟姐妹需要同房 share room 的时候呢，我们就将就一点。为什么呢？不过是寄居暂时的，你不是一个永恒的家嘛，对不对？我们就不用那么挑剔。所以在世度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就知道说这地上不是一个永存的地方。因为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将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那我们要的是一个什么？要的是在天上永存的一个家乡，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呢，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是对神方面呢，你需要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心的一个建立。那么这种敬畏的态度呢，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因为神的圣洁跟威严呢，当有更深的发现认识的时候呢，你就都会神产生那样的一种的态度。还记得这个是谁吗？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对吗？雅各，在那个渡口的时候，一个晚上，他跟天使摔跤，后来他边睡觉的时候呢，后来有天使上去下来，他称那个地方是什么？天的门，神的殿，他要把那个地方就分别为圣。他就隔天起来的时候，就那边就放石头，就在那边浇那个什么浇酒，把那地方分别为圣。他说这是天的门，神的殿，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所以他看见了什么？有天使有上去下来，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方，还有呢，这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出埃及记20，神跟他们颁布十诫的时候，当十诫颁布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情况。神降临的时候有什么？有雷轰地震，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在山脚下看见神降临的时候那一种的威严，他们都惧怕。而神也曾告诉他们，你不可以挨近这座山，不可以，那神降临的时候颁布那个十诫，是在一种很威严很圣洁，庄严的一种的情况下转，所以给他们看见这位神的那一种，而对神产生一种敬畏的一种的态度，还有呢，这是什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6章， 说到什么？哦，当以赛亚先知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乌西亚完崩的那一年，然后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什么？哦，看见在圣殿里面，哦，看见基督波在那边飞，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哦，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天使就来，撒拉弗飞来，就用了一块炭放在他口中，就说你洁净了。所以他看见神的那一个圣洁跟威严，就看见自己的那一个污秽。所以看见呢，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就看见神的那个圣洁跟威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那一个不配。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建立就是说，神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就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是神的旨意，永恒旨意里面所定。因为神说他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所以这就是从我们生活上追求的目标。所以对神的一个敬畏的里面，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就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而产生而建立的这样的一种的观念。那十八节他说，知道你们得赎，唾弃你们祖宗所流传希望的行为。那得赎跟得救什么不一样？支票还没有兑现，得救是我们这方面的经历，对不对？耶稣基督从把我们从罪人当中什么，把我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那么得赎呢？得赎是什么？这是我们方面的经历。得赎方面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他把我们从罪的当中赎过来。好，现在一个问题呢，常常神学上人会问的一个问题。OK， 那么他从谁的手中把我们赎过来？当你犯罪的时候呢，那魔鬼把你掳去，对不对？把你掳去，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这个赎价，那把我们从罪当中赎出来。所以这个赎价呢，付的代价给了谁？我们犯罪之后呢，魔鬼把我们掳去，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回，对不对？那赎价是给谁？给谁？给魔鬼。他是给谁？给上帝。为什么给上帝？我们被掳在魔鬼的手下，耶稣为我们赎出来。我们看这几处的经文很重要的。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太福音20章28节，谁翻到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什么？做多人的赎价。他来要做多人的赎价。好，现在这个赎金是要给谁？我们看49篇的7节。49章的7节，他说什么呢？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弟兄弟赎回，或把他的赎价什么交给神。赎价是给谁？交给神。那另一处更清楚的是在约伯记33章23到3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在1000位天使之中，若有位做人的中保，只是人当行的事，恩待他说，就恕他免下深坑，我已经得到了赎价。他的肌肉就比孩童的更嫩，他更恢复满有青春活力的日子。他向神祈求，神就喜悦他，他也欢呼作朝见神的面，人又恢复自己的意。他在人面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但我没有受到应得的报应。他救赎我的性命，免入深坑，我的生命必得见光明。好，我们读到这边。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是什么呢？24节他说什么？我已经得到了这个赎价。赎价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做人的这个中保，救人免入这个深坑，这是指谁？就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做的赎价，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一个什么代价，把我们赎回。但赎回的是什么？我们的赎价是付给天父上帝，而不是给魔鬼。因为为什么？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得罪谁？我们得罪上帝，我们远离了神。所以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什么上帝的荣耀。 所以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赎罪的时候，他的赎价是什么？给了上帝，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的代价，哦，把我们赎回，哦，把我们赎回呀。所以这个赎价，哦，所以呢，他说你们得赎，然后唾弃你们祖宗所流传希望的行为。所以呢，哦，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些都拿去唾弃，哦，这些的行为不再是靠做这些行为。所以这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他们还死守做他们祖宗所流传的这些的行为。做什么呢？死守割礼，哦，死守这些割礼，死守着这一切的条规等等的这一切，哦，这是加拉太书，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加拉太书特别就提到，哦，那保罗就针对犹太人一直跟他们讲的有关这方面。所以他们死守说你得救之后呢，还是要加上这些的条规，还要守割礼。而是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因信而称义，就不再需要用这些的行为，靠行为来得救，哦，行为，而且不能够凭做什么能坏的金银等物，金银这些所献上，世人所看为宝贵的，在神眼中呢，却是看为什么不重要，嗯，为什么呢？在末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要成为化为乌有，哦，化为乌有，哦，唯有神所看得重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救赎的工作。所以呢，凭做什么东西？我们是凭做耶稣的宝血，哦，称义，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宝血，然后无瑕无耻的，哦，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又回到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才能够得赎，哦，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好，二十节，所以呢，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哦，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神在他的意志的里面知道人的犯罪，神就很早的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不是世上的任何人，而是神用他自己儿子，哦，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哦，自己唯一的儿子来献上，哦，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个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的开始？那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晓谕就是启示列祖，哦，旧约的那些先知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末世，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哦，末世的开始。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这个时候了，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哦，所以他说什么？以父所说告诉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这是我们在盼望在等候的，哦，反正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末世的开始，哦，末世的时候就为我们显现道成肉身，哦，所以因作他呢，耶稣基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于神，哦，都在于神，这是神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些的工作。那二十二节他是说，既然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什么彼此的什么，我们要确实的相爱。相爱的基本的条件是根据什么？哦，根据什么？因为顺从真理。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对神方面呢，我们要存着什么敬畏的心？哦，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对神的那一个敬畏呢，我们就产生敬畏当中就会产生一种什么谦虚，谦虚，哦，就在谦虚对神的敬畏的当中，同时呢，你从这样顺从神的当中呢，我们就怎么讲，就从那中去建立，然后对自己的话呢，明白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对自己的方面。所以以致呢，哦，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能够顺从真理呢，我们就什么洁净自己的心。所以爱弟兄姐妹的这种的情况的里面呢，哦，我们要学习什么？从真理当中去建立，哦，去建立借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当从心里面彼此确实的相爱，哦，确实的相爱。所以呢，顺从真理当中呢，我们遵守神的律例，这就叫我们成圣的耶和华。我们在成圣的地位里面，但是每一天的生活，你的信仰生活的层面的里面，我们都需要什么？用这样的一种神的话语，哦，神的话语。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说什么？是他的话语，哦，神的话叫我们得着什么洁净，哦，神的话叫我们得着洁净。 所以我们需要从生活的当中呢，我们需要学习顺从神的这个真理。那神的真理就叫我们洁净。那在洁净的当中呢，哦，我们能够什么？彼此确实的相爱。所以这种的心里确实的相爱呢，是在一种什么？从清洁的心而出来的。哦，大家弟兄姐妹坦诚的一种的相处。哦，再懂得建立。哦，那就从神的话里面去建立。哦，那相爱的条件有什么？第一，就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顺从这样的一个真理。哦，那第二呢？哦，二十三节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相爱呢？因为大家都蒙了这个重生，就是接下来彼得所说的哦，这个种子，我们就领受同样的一种种子的一个生命，蒙了神的这样的一个重生，哦，重生，所以以致我们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新生的生命，我们就把我们的老我，我们就脱去了。哦，那我们穿上这个新人，所以每一个穿上新人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确实相爱的条件里面，是因为我们蒙了这个重生。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还有借着神永存的道，就是二十五节，哦，那彼得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也告诉我们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哦，我们不是借着其他的行为还是什么，哦，只有神的真理能够让我们成圣。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呢，哦，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东西？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就是这七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提醒。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哦，使徒们也一定要提醒他们，哦，你要遵守神的话。在遵守的当中，你就是对神的一种的什么敬畏和顺服，哦，遵守当然就是敬畏和顺服。哦，那在一个相爱的条件的当中呢，也就是因为我们顺从了真理，哦，因为我们都一样的蒙了这个重生，还有借着神永存的道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确实的这样的一个相爱。所以在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提到有什么东西很重要，哦，很重要的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基础，哦，当然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要什么？我们在教会论的时候，当你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教会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怎么是真正的教会？当你来一个教会的时候，哦，来一个教会的时候，一个教会基本上一定有什么？一定讲台一定要传讲什么？圣言神的话。那第二，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有施行圣礼。这圣礼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所教导的，就是圣餐和水礼。那其实有一个我们常提的却忘记是教会的洗礼，哦，教会的洗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教会里面。但是在洗礼的当中，我们要怎样在教会一个生活的层面的里面，那生活的层面的里面呢，一个真正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呢，那如果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相爱的条件的里面，第一就是顺从真理，我们都是蒙了重生，而且我们有神永存的道，不单在讲台上有神永存的道，弟兄姐妹也渴慕喜爱神的话语的心，哦，顺从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是一个真教会的一个标志，哦，一个真正。所以一个建立教会的真正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就在我的讲义里面所提到，第一，对神我们需要什么？存着敬畏的心。对自己我们需要追求圣洁，因为神的旨意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第三方面呢，彼此的相爱，对人方面呢要确实的相爱，而彼此确实的相爱的条件呢就在顺从真理，我们都真正的蒙了重生，还有我们有神永存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真教会我们的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哦，所需要。好，接下来呢，彼得就说，他说你们蒙了这个重生，就是在一个确实相爱的里面，除了顺服真理之外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蒙了重生。他就说什么？这样的一个重生是由于，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什么？不能坏的种子。为什么呢？种子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有种子呢，才会长出小树苗，才慢慢慢慢的长大，对。所以种子就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都是源于一个生命的源头，都是在哪里？以一个不朽坏神的种子而生，从神里面所生的，哦，从里面生所生，所以都源于同样的一个源头，哦，那是借着神活泼什么长存的道，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重生都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罗马书十章里面所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所以草是容易枯死的，哦，那些草上的花也一样的，很容易都枯死、枯干、凋谢。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存的。所以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弃，但是我的话是什么？就是永远的长存，哦。所以我们要在永恒的当中，我们要的是神永恒的道。所以永恒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生命里面，同意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一道，哦，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哦，神所给我们的。所以这是在这个我们的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有关这一方面，哦。所以总结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面，那前面彼得就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救恩，哦，那我们都得着这个救恩。所以救恩的什么基本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我们蒙什么顺服的拣选，对不对？我们蒙了圣灵的什么洁净，我们蒙了耶稣的宝血所洒，这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还有不单如此呢，那我们所信的信仰是怎样？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哦，第五节它当中是什么？第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说，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怎样重生了我们。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是信的耶稣基督是死里面复活的这一位主，哦，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活的神。所以呢，不单如此呢，哦，他就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哦，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我们将来还要在天上得着不朽坏的，哦，不能够朽坏，哦，不能衰残，哦，不能够玷污在天上的各样的基业，哦。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呢，哦，那么这个彼得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劝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鼓励。所以呢，对当时的这些人受试炼当中，在面对这种苦难当中的时候呢，那彼得劝勉他们的时候呢，哦，他说什么东西？第六节的下半节，你们现今在各样的试炼中呢，或许暂时会难过，所以这种苦难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寄居的，哦，我们将来还要回到永恒的家乡里面，那才是我们所盼望的目标，那才是我们所盼望的家乡。所以在地上居然不过是暂时的呢，这种的苦难也不过是暂时的，哦，所以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苦难，对于我们来讲是，我们是真的是配不上的，哦，火炼的试验，怎样的火炼试验，就是被绑在柱子上，哦，他们就浇了那个沥青，懂吗？然后就在身上点火，哦，所以当时尼禄王就把这些基督徒绑在他的花园当中呢，哦，就把他当作灯柱，懂吗？晚上人家游行的就把他当作那个灯柱，把那些人绑在那边，然后就在身上点火，一烧的话就整个庭院花园就通火，哦，就很光明，哦，他就用这样的一种，啊，不然呢就把他们丢在斗兽场里面，让那些人来观看他们被狮子咬死的那种的情况，哦，那有的人又被砍头，哦，有的人被钉十字架，哦，所以保罗说当时这些，他说我们是世上不配有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是什么？都要面对经历过这一切，哦，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第一，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当时他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哦，所以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所传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复活，所以对今天还有人怀疑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你回头看一下初期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放下，他们就可以在那边给人家用火烧死，可以在斗兽场里面给野兽咬死，为什么？啊，他们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称主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哦，不是称凯撒为主。所以对这样的当时他们称主啊主啊，不像我们今天这么简单讲的，所以他们要讲一句主的话，就是要面对着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的死，哦，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为着他们谁，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哦，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可以面对着这一切，哦，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所以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苦难不过是暂时性的，给他们这样劝勉。那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哦，这个盼望。那既然这永恒的盼望呢，那现在耶稣再来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过已经是在末时了。所以因此呢，就在生活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你应当怎样对神，你要存着敬畏的心，因为他是那一位什么审判人的主，也是我们的父。所以孩子对父亲呢，我们就是要那一种的什么顺服孝顺哦。那么对这样的审判主，我们建立对他的一种敬畏的心，从敬畏的心当中建立对他的一种的顺服哦。那为什么要顺服呢？神的旨意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生活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的，追求圣洁哦。所以圣洁就是成为我们的一种的，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信念哦，生活信念。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要确切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呢？你的思想、你的行为，这些都由你的心里面掌控哦。所以圣经就看，所以十三章说什么？说要束上你们的腰，我们需要用真理来束腰，就是用神的话。耶稣说：“是我的道使你们成为洁净。”所以需要用神的话，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信心、盼望跟爱心哦，这三方面，让我们在对神、对人方面。还有对人方面，我们讲我们要彼此相爱。相爱是为什么呢？在教会的当中，在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当中，因为我们同有一样的生命，是为什么？都是神的这个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这永恒的种子在我们都蒙神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都是一样的生命。既然一样的生命呢，我们应当在里面都能够什么彼此的相爱哦，彼此相爱哦。这是彼得对我们的劝勉。那这是在整章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呢，那彼得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这个劝勉的话语哦。那之后呢，第二章方面呢，彼得就会针对全体来讲了哦。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祭司哦，我们是个永活的这个祭司。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才讲哦。什么问题吗？所以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有关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个人性方面的哦，对这个信心，彼得就说信心需要经过这样的试炼。所以这试炼呢，神允许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呢，神把一些苦难放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时的信徒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一种的试炼哦。啊，今天如果你在一种苦难的试炼当中，可能是病痛，可能其他的打击什么，但是你跟初期的信徒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们是算不得什么。但是呢，神就让我们在这种信心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呢，神许可这些事情领导，我要叫我们信心经过试验。所以我们上次开始就讲信心是什么，我信的时候这是已经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怎么今天知道你的信心的程度怎么样？那神就许可这些事情领导，我要叫我们的信心得做建立。那建立的时候呢，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试炼当中，我们有一个盼望。那神就说，说什么？彼得就说什么？在地上不过是暂时的，我们有一个天上永恒的家乡。哦，所以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哦，从乌尔出来之后呢，哦，米索不大米的家乡出来之后呢，他就一生在帐篷的里面过。哦，啊，他知道什么？这个不是暂时的，他有一个什么？天上永恒的家乡。这个盼望哦。还有呢，我们在生活的层面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爱心。那爱心是什么？要确切的一个彼此的相爱哦，确实的相爱。这样的里面呢那么过去我很喜欢是，如果你们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呢哦，来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保罗在讲完之后，他用什么来讲？他是耶稣基督，他就舍弃天上的这一切，降卑哦，他的那个降卑哦，他就只是这样的一种卑微的一个地步。所以他这个是什么？但不，耶稣基督不顾自己的事，而顾别人的事。因为什么呢？腓立比的教会，后来你看到第三章说，原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个人都顾自己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如果顾自己的事，耶稣不会从天上下来。耶稣就是因为顾念我们的事，因为你们在罪恶当中，所以他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所以那一个非常重要，如果你去好好去读那一章，那之后为什么保罗家就会提到说，耶稣基督就谦卑道成肉身哦，舍弃天上这一切，而降卑成为人的样子，并且死一次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 从爱心的层面里面，你要去明白，然后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不顾罪责而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层面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就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学习。所以圣经从个人的里面从这样去看，那下礼拜开始我们会看全体方面，彼得提到我们是灵工，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这个国度，这是在我们全体从教会的层面里面去谈到有关这方面。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谈到这个受苦的方面，这是彼得前书的里面我们会提到。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得着这样的恩典，所以记得对神我们要必须要什么？存敬畏的心。对自己我们要追求圣洁，对人呢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今天我们主要提到的第一章的下部分里面的这三方面。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我们先请金水大哥知识带领我们祷告。